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每天中午啊，跟大家聊天，我都觉得其实湾区这个地方啊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一条新闻看起来只是多了一座建筑，少了一个停车场，或者是改了一个名字，可是仔细一看，背后聊的其实就是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生活。今天节目里，我们就一起看看湾区最近这几件新鲜事儿。山景城市中心有个停车场，一关呢就是5年半。圣河西一座陪伴居民200多年的老广场准备换个新名字，还有老师住不起湾区，城市怎么想办法留住人才，以及一个跟大家钱包多少有点关系的新提案。我们先一件一件慢慢聊，也欢迎您一边听一边把自己的想法发短信给手机961961。那首先跟大家分享一则很暖心的本地消息。库比蒂诺呢，有一位前市长张先生，从政多年，是当地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市议员，也是第一位担任市长的少数族裔。他是从香港来到美国求学，一步一步走进社区，从学区董事做起，再到市议会，最后成为市长。当选的那一年，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他人生的重要里程碑，可是他却做了一件更长远的事，创办了亚太裔领袖学院。这个学院专门培养华裔、亚裔的年轻人和成年人，教大家怎么走进社区，怎么参与公共事务，怎么在不同的背景的人之间搭起桥梁。20多年过去了，学院已经培养了2000多名学员。您知道吗？现在圣塔克拉拉县议会5位议员里头，就有3位曾经接受过这个机构的培训。县议会第一次出现亚裔占多数的局面，而这所学校也一路陪伴着不少人走进了公共服务。张先生当市长的时候，把目光放在年轻人身上，推动扩建市立图书馆，发起跨文化对话，让不同的族群的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坐下来交流。卸任之后，他也没有停下来，继续在学院里教书、带人、搭平台，这一做就是几十年。他今年69岁了，依然常说一句话，亚裔想在这片土地上有一席之地，就得站出来，别老是习惯把头低下。说实话，摩卡来到湾区才1年，以前并不知道张先生的故事。这一次看到新闻，我特地去了解了一下，才发现啊，他让我觉得很佩服的并不是说他当过市长，而是他当上市长以后啊，没有把自己的经验留给自己，而是一直花时间去培养后来的人。有时候一个人真正的影响力，不是说自己走得多远，而是能够愿意停下来陪别人一起往前走。张先生没有把自己的经验留给自己，而是花了20多年一批一批的培养后来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亚裔走进公共服务，也许呢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更难得的是什么，就是有人在他们还默默无闻的时候，愿意先替别人呢搭一座桥。我觉得张先生就是这样的人。莫卡觉得这样的人或许不一定天天出现在新闻里，但是呢却会在很多人的生命里留下很长很长的影响。如果您想了解这个培养华裔亚裔社区领袖的机构，或者想知道如何参加培训班的朋友，您就发送培训两个字到961961，莫卡把相关的资讯发送给您。我觉得参加这样的培训班非常好，所以呢，感兴趣的话，您就发培训两个字到961961。接下来的这一条，住在山景城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您常去市中心吧，办事或者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山景城市议会已经拍板，要在市中心动工兴建一座全新的警察和消防总部，工程超过了2亿美元。为了施工，市中心一个78个车位的停车场，就在威拉街和弗兰克林街口的那一个，从今年10月起就要关闭了，而且一关就是66个月，差不多5年半，估计要到2032年春天才能恢复。这么长时间， 所以如果您开车去市中心办事儿，可得提前想好了把车停到哪儿。不过市府也表示会在附近呢设置指示牌，把车辆引导到周边几座停车楼。那猫卡也查了一下，如果您想知道山景城市中心还有哪些停车楼可以停的话，那您就发送停车到961961，猫卡把查到的资讯发送给您，发送停车两个字啊。再来说一条市中心的事儿，圣河西市中心有一座快250年历史的老广场，是当年建成的时候就有的市民聚会地，现在的名字叫查韦斯广场。因为近来出现了对这位劳工领袖的严重的争议指控，市府就给这个广场准备重新起名，居民一共提了600多个名字，现在筛到了最后5个，分别是什么呢？圣河西广场、市民广场、农工广场、羽蛇神广场，这个名字很奇怪啊，羽蛇神广场，还有一个干脆就叫广场公园。现在市府开了个网上投票，让大家给这5个名字排排序，截止到8月3号，之后呢再交给公园委员会和市议会拍板。不知道听众您呢听下来最喜欢哪一个名字？圣河西广场、市民广场、农工广场、羽蛇神广场，还有一个广场公园，您喜欢哪一个名字啊？可以把您就是喜欢的名字发送到短信跟猫卡聊一聊，就发送到961961啊。下面这条呢算是帮大家追踪的一个后续。去年夏天，圣河西清理了当时全市最大的一处流浪者营地，当时市长表示说有好几百人因此离开街头。一年过去了，记者最近回访发现，其中不少人啊到现在还是没有稳定长期的住处，生活仍然在不同的地方辗转。看来这个住房问题啊还是需要一点一点慢慢解决，并没有因为一个行动就能马上画上句点。如果您或身边的亲友刚好需要住房、医疗或者其他社会资源的协助，您可以记住一个号码，就是拨打211，它是全天免费的，而且呢提供中文服务。还有一条山景城的信息，而且呢跟大家的钱包多少有点关系。山景城原本打算今年11月让选民投票通过一笔4.8亿到6.5亿美元的债券，用来修路、改善警消和紧急应变服务，也包括可负担住房、公园等建设。不过这笔钱未来还是要靠房产税慢慢偿还。只是市府连续做了几轮民调，发现这个支持率啊，从1月的大约6成1，一路降到5月的5成2，距离通过门槛啊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市府决定暂时不推动这项债券，改成11月请选民投票，是否把酒店住宿的税从目前的1成提高到最高1成5。这样一来，未来如果真的通过的话，那增加的税金主要就会由入住旅馆的旅客负担，本地的屋主受到的影响就相对小一些。再来说一个跟老师也跟孩子这个学校有关的。湾区房价一直不便宜，学校想留住老师也越来越不容易。圣河西联合学区曾经调查过1200多名员工，其中有43%表示说因为房价太高，过去5年曾经认真考虑离职。学区2年前通过了一笔11.5亿美元的债券，原本计划在希尔斯戴尔大街兴建288套员工住宅，不过最近学区开始讨论另一种方案，是不是直接在市中心购买一栋已经有300多户的公寓当做教师宿舍。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当初协助推动债券的人就觉得和当时向选民说明的规划不太一样，因此呢也就引发了一些讨论。目前这项规划还没有最后决定，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也继续关注。其实聊到今天这几则新闻啊，不管是停车、住房还是退休生活成本，说到底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咱们怎么把日子过得安心一点、舒服一点。说到这里呢，猫卡也想和您分享两个最近不少听众询问的生活资讯。咱们先来聊一聊退休生活，再跟您分享一个平常照顾自己的小方法。最近我们节目常常聊到健康、退休和家庭， 也有不少听众来电分享，说退休后最注重的是住的安心，这样呢子女才能放心。今天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个值得了解的选择，就是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这个是专门为华人长者打造，提供舒适的一居室和两居室。他们有每日三餐、专业照护、清洁服务、24小时的紧急支援，以及非常丰富的休闲活动，可以让长者享受有品质、有尊严的退休生活。目前，永春庄推出了首批入住的优惠。第一种方案就是一居室，每个月的租金由原本的6500美元优惠到了4500美元。第二种呢是押金抵租金的方案，就是押金10万美元起，有10万的、20万的、30万的、40万的、50万的可选。押金越高呢，每个月的租金就越低，最高可以享每月租金全免，就是您押金交到一定程度就不用交每个月的租金了。例如选择10万美元押金的方案，每个月的租金呢就可以降到4000美元。要是选择50万押金的，那租金就是零。但是呢，他们以上的优惠只是提供给首批的20位入住者，所以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尽早入住。如果您正在为自己或者是家人规划退休生活呢，不妨啊先预约参观，他们有专人根据您的需求介绍最适合的入住方案。咨询的电话是713-518-5377，再说一遍啊，713-518-5377。摩卡觉得这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的条件还蛮好的，房子住得舒服，心里就会踏实。如果身体照顾得好的话，家人真的是很放心。接下来啊，再跟您分享一个不少听众最近都在询问的日常保养方式。这个呢，我们电台几乎每天都在说，很多人都说退休以后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可是猫卡发现啊，不只是退休的朋友，很多还在上班照顾家庭的朋友也是一样，每天忙忙碌碌，真正留给自己的时间啊是越来越少。有位听众朋友跟猫卡聊天的时候就笑着说，不是不想养生啊，是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这句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有同感，是吧？所以现在不少人呢就会选择比较简单方便的日常保养方式。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它是采用高品质加拿大西洋参浓缩萃取做成了膏状精华，不用泡，不用煮，打开就能吃，忙碌的日子里啊也比较容易养成每天保养的习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也曾经指出，在特定的条件下，西洋参对人体的代谢以及餐后的血糖可以带来正面的帮助。现在到 FM961.net 购买还可以享有85折的优惠。如果你想了解产品的资讯，只要发一个黑字到961961，摩卡就把优惠的链接发送给您，就一个字，黑字啊。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摩卡想跟大家聊一个这几天网络上特别红也特别有意思的新名词是什么呢？等一下回来我们一起来聊。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刚才摩卡在961961的短信平台看到了尾号是5374的听众，今天又来跟摩卡互动了，非常感谢您。还有尾号是5959的听众啊，他说昨天太忙了，错过了摩卡的节目，上 FM961.net 上也没有找到回放，没有关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聊，听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摩卡想跟大家聊一聊啊，这几天在小红书、TikTok 还有华人朋友圈里彻底转疯了的一个全网热梗，这个梗叫什么呢？叫脆皮年轻人。脆皮呀、就是脆皮大肠或者是脆皮烤鸭的脆皮两个字啊。什么是脆皮年轻人啊？这个呢不是什么好吃的，是说现在年轻人啊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句神总结。那为什么叫脆皮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看着年纪轻轻，打扮得光鲜亮丽，在硅谷大厂里敲代码做 PPT 厉害得很，但是身体的质量啊就像玻璃制品一样嘎嘣脆，一碰就碎， 那猫卡在网上就看到了好几个高赞的真实新闻和搞笑的评论，差点没把我眼泪笑出来。有一个小伙子留言说，别提了，昨天早上我就是打了个喷嚏，结果把腰给闪了，直接就抬进了医院。然后还有一个姑娘说，我晚上躺在床上刷手机，不小心手一滑，手机砸脸上了，居然把鼻梁骨给砸骨折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说是在大华超市里头挑个西瓜，太用力了，结果把手腕给扭伤了。然后这个现在网上的评论区呢，就都在刷说，20岁的人，80岁的关节，纸糊的身体，风一吹就散。摩卡看了都惊呆了，说这是真的吗？是不是太夸张了？听众朋友，您家里或者是周围有这样的年轻人吗？就欢迎您发96191手机短信告诉猫卡啊。不过现在年轻人是比如说天天熬夜啊，或者是经常点外卖啊，身子骨有一些年轻人了比较孱弱，这个猫卡倒是知道的。笑归笑啊，就是这个热梗火爆的背后还引出了另一个好玩的现象，叫做华人的血脉觉醒。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20多岁、30多岁出头的湾区年轻人，在经历了被生活和身体的一顿脆皮毒打之后，突然之间不需要父母在屁股后面唠叨了，他们自己就血脉觉醒了。那什么叫血脉觉醒啊？就是他们开始疯狂地爱上中老年人最着迷的那些生活方式。以前你要是劝他们喝口热水吧，他嫌你土。现在呢，不用你劝，他自己上班啊，就开始自觉地带上保温杯，而且呢，保温杯里还泡满了枸杞和红枣。以前看见父母在后院种菜呀，在公园里打太极、倒着走啊，他们觉得哎，那是老年人运动。结果现在呢，硅谷各大厂的办公室里啊，年轻人流行买那种八段锦啊和什么刮痧板，下班了，他们之间啊还去约拔个火罐啥的。网上就有一个很火的评论说，质疑父母，理解父母，成为父母，超越父母。意思就是兜兜转转几十年，年轻人终于发现，原来这个湾区活得最清醒、最硬朗、最懂得保护自己身体的还是父母那一代人，他们在耳边的那些叮嘱啊，才是最顶级的生活大智慧。所以您看，不管是长辈对降三高、防骨质疏松的执着，还是说年轻人反脆皮的努力，虽然嘴上用的词不一样，但是追求健康的目标是一模一样的。中老年朋友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饮食习惯，比如说讲究顺应时令啊，吃当地的、当季的食物，这个在现代科学里叫保持肠道微生态的多样性。比如说讲究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个医学研究早就证实了，说餐后如果散步15分钟，就能极其有效的平稳血糖峰值，防止胰岛素抵抗，这可比什么零卡饮料管用多了。所以啊，下次如果啊您家里有孩子的，要是再拿网上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西方时尚饮食来反驳您的时候，您就可以挺起胸膛，用事实告诉他们说，孩子，你爹妈几十年的养生智慧才是你走出脆皮保命的终极指南。那既然说到了这个血脉觉醒反脆皮哈，年轻人现在也开始主动注意养生了。猫卡也结合这个热梗，特别给咱们电台的听众推荐一款全家可以一起喝的极其省力的全家抗炎暖胃汤。您不用说教，就用最贴心最省力的食物和家里的年轻孩子们拉近距离。原料是极其的简单，完全不用开火，而且呢只要5分钟。这个怎么做呢？就要3样食材。第一样呢，就是一块生姜，第二样呢是纯天然的有机苹果汁，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买100%的纯果汁，不要加任何糖的那种。第三样是肉桂粉。那怎么做呢？就拿2个大马克杯，一杯呢给您自己，一杯留给晚上下班回家的孩子。每个杯子里啊，倒入大半杯的苹果汁，大半杯苹果汁啊，然后往里边扔进一块生姜，再撒上一小撮的肉桂粉，直接就放进微波炉，高火加热1分半到2分钟左右。这个出来的时候啊，整个屋子都会弥漫一种像秋天壁炉一样极其温暖的香味儿。那为什么要推荐这个组合啊？现代医学权威证实，这个生姜里有这个姜辣素，它具有极强的抗炎和暖胃的功效， 而这个肉桂呢，更是天然的血糖稳定剂，它能大大的提高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完美的中和了苹果汁里头自带的天然果糖，防止血糖飙升。所以这个对 中老年朋友来讲啊，就很友好。这杯热饮可以暖暖胃，暖暖身。如果家里头有孩子喜欢喝什么冰美式啊，还有就是三餐不规律的，胃呀不舒服的年轻人，您就可以泡一杯请他试一试，说不定哪一天呢，他也会笑着跟您说一句，哎，我现在开始养生了啊。其实有时候啊，不用准备一桌菜，就是一杯简单的热茶，聊几句家常，孩子们回来了就挺温馨的。今天咱们聊这个脆皮年轻人的热梗，虽然呢有不少调侃的成分啊，猫卡在网上看到了也觉得挺搞笑的，但是笑着笑着啊，就是很多人就会发现大家真的是在意健康，其实不是因为年纪到了，而是呢想把日子过得更舒服一点。如果您家里刚好有在湾区打拼的年轻人，哪天啊他下班回家，或者是周末回来一起吃顿饭，不一定要聊什么大道理，也不用急着去纠正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泡一杯热热的像这种肉桂苹果姜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很多关心其实就在这些平平常常的小事里，是不是啊？好了，希望今天猫卡分享的这个网络热梗啊，也能让您会心一笑。忙碌的日子里啊，偶尔停下来好好照顾自己，这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接下来呢，猫卡想陪您认识一个啊，很多人都熟悉却又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的音乐人。他写过无数脍炙人口的歌曲，也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这一次呢，我们不只是听歌，更是想通过这几首歌一起走进他的人生。那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听众朋友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6.1 希望之声的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刚才啊，摩卡在节目中讲到了现在的脆皮年轻人，这是网络上的一个热梗，很有意思啊。年轻人们现在终于发现，原来父母的养生呢是很有道理的。我们的短信平台手机尾号是5959的听众说啊，完全认同摩卡讲的，父母的经验教导都是大智慧啊。摩卡也特别同意您讲的啊，真的是小的时候啊，父母跟我说什么的时候我听不进去，等我长大了发现父母讲的对的，跟我的下一代去讲的时候，他们还是听不进去啊，这就是一代一代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那话归正传啊，我们来说在华语乐坛有一个名字几乎是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成长，很多乐迷在评价他的时候啊，常常说一句话，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不过今天中午呢，猫卡不想去聊他身上的那些流行乐教父或者是百万制作人的耀眼光环，我想跟您聊的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李宗盛。他结过婚，离过婚，创过业，失败过，在深夜里痛哭过，也曾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感到困惑。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通过五首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一起走进李宗盛的人生。说到人生啊，总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而我们的故事呢，就从30岁的李宗盛开始。1991年，那一年呢，华语流行音乐迎来了黄金时代，而身处台北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呢，正处于他事业的最高峰，他制作的唱片是张张大卖，身边的鲜花、掌声和名利是扑面而来。但是就在被名利场包围的黄金30岁，李宗盛做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他没有去歌颂繁华，没有沉浸在成功里面，反而呢是静下心来观察这座城市，观察身边的那些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写下了一首充满烟火气也带着几分自嘲的作品。根据一篇他的深度专访，就是访谈呢，李宗盛曾经坦言说，他当时每天看着台北街头行色匆匆的普通人，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他觉得如果脱掉名利的外衣，自己就和一个普通的小贩、普通的上班族没有任何的区别。他非常害怕自己被神化，也害怕在名利里找不到自己，就很清醒啊，这个人。于是他写下了这样朴实的句子：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他把这首歌交给了电视剧《碧海晴天》作为主题曲。在这首歌里，他赤裸裸地把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欲望、挣扎和世俗摊开在阳光下。那让我们就来听一听30岁的李宗盛在名利巅峰时留下的这份清醒。听完了《凡人歌》，我们把时间往后推两年，来到1993年。90年代初的华语乐坛是一段充满生机、彼此成就的岁月。根据台湾滚石唱片官方纪录片以及多位的老员工的回忆啊，当时的滚石唱片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李宗盛虽然被尊称为大哥，但是他最乐意做的事就是坐在录音室的角落里，耐心地去发现每一个新人身上最真诚、最闪光的特质。周华健、张信哲、莫文蔚，还有后来的梁静茹，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手啊，在默默无闻的时候都曾经得到过李宗盛全心全意的托举和协助。李宗盛曾经说，写歌的人最大的快乐不是自己红，而是看到那些有才华的年轻人能够发光。1993年，为了给那个充满拼搏和希望的时代留下纪念，李宗盛联合了周华健、成龙和黄耀明，共同录制了一首励志歌曲。歌词里没有说教，只有像朋友一样拍拍肩膀的鼓励。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记录了那一代音乐人并肩同行、彼此托举的纯粹与热量。人生有同行的快乐，自然也有告别的遗憾。接下来啊，我们要聊的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爱的代价》。关于这首歌，坊间曾经有过许多浪漫的揣测，但是最严谨、最真实的记录是在2006年台北小巨蛋的《理性与感性》的演唱会上。当时张艾嘉作为台下的嘉宾，半开玩笑地问台上的李宗盛，你当年有没有爱过我？当时的李宗盛在台上局促的就像个孩子，甚至有点语塞。随后他红着眼眶说，他是流着泪写完这首歌的，写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张艾嘉。可是20多年后再去细读这首歌的歌词，就会惊讶地发现里面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怨恨、执迷或者是纠缠。他写的是把生命中的怨怼化作清晨的露水，那是默默的关怀，那是爱的代价。在海峡两岸的多次访谈中，李宗盛都提到过，感情的分合是人生的常态，但最重要的是当那阵风吹过之后，留在你心里的到底是什么。他选择把所有的遗憾和阵痛都化作对彼此未来的默默祝福。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写满了温柔和释怀的经典之作。在9619611的短信平台，手机尾号是7383的听众希望有歌单。好的，莫卡下了节目之后就整理发送给您。如果正在收听湾区慢生活的听众朋友也喜欢李宗盛的歌，喜欢今天莫卡播放的这些歌曲，那您也可以发送短信歌单到9619611，莫卡把歌单发送给您。如果说爱的代价是李宗盛对旁人的温柔，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则是他对自己最狠、最赤裸的一次剖析。2004年，李宗盛和林忆莲那场轰轰烈烈，曾经惊动了整个华语乐坛的婚姻，最终遗憾地画上了句号。离婚之后，李宗盛选择离开台北，隐居在北京的一座老房子里。他放下了音乐制作人的身份，每天和木头、木漆打交道，专心地做他的手工吉他，过起了大隐于世的日子。直到2010年，在纵贯线乐团的告别巡回演唱会上，沉寂多年的李宗盛毫无预兆地在舞台上拿出了这首新歌，给自己的歌。台湾的主流媒体在当年的评论中指出，这是华语流行乐坛历史上极罕见的一次由创作者本人发起的刀刃向内的中年复盘。在这首歌里啊，李宗盛没有把婚姻的失败、人生的低谷归咎于命运或者是任何人。他坐在那里，用一句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 狠狠地解剖了自己的软弱、自私和执迷。这是他年过半百之后，在无数个深夜，一次次回望自己的人生，交出了一份近乎残忍的自我剖白。请听这首给自己的歌。感谢手机尾号是0536的听众啊，他说感谢摩卡专业用心给摩卡点赞，那摩卡在这里呢也感谢您的认可。其实我很佩服李宗盛啊，这么有才华还能够常常自省。在日本待了20多年，我觉得日本人身上也有这种自省的习惯吧，所以摩卡一直是很佩服这样的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李宗盛在经历了名利的清醒、同行的温暖、告别的释怀以及中年的深刻自省之后啊，他在2013年交出了他迄今为止在人生境界上的巅峰之作，那就是《山丘》。这首歌的旋律李宗盛早在2003年隐居北京之前就写好了，但是他的歌词啊，整整填了10年。英国的广播公司 BBC 在当年的华语音乐专题中曾经这样评价，说李宗盛用10年的时间把个人的生命阵痛熬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这10年里，他看着年迈的母亲双臂斑白，看着女儿们长大成人独自远行，他自己也彻底的步入了晚年。在山丘里，他用沙哑的声音唱着，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这个歌词听起来似乎有些苍凉，但结合李宗盛在后来的公开演讲，这其实是一个男人在看透了得失，看破了执着之后，对命运无常的巨大包容。他不再和自己较劲了，也不再和生活去抗争，而是像一个平和的长者，用自己半生的跌倒和爬起，温柔地提醒后来的年轻人，别急，这就是人生。那让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聆听这首耗时10年的生命之歌《山丘》。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湾区慢生活就到这里了。今天中午啊，我们陪着李宗盛一起走过了他人生里的几段路，从凡人歌的清醒到真心英雄的并肩同行，从爱的代价的释怀到给自己的歌的自我审视，再到山丘的豁达和从容。一路听下来就会发现，岁月改变的是年龄，留下来的是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态度。希望今天的故事和音乐也能陪您度过一个温暖平静的中午。我是摩卡，我们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